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
阿弥陀佛。
我想同学们呢，大家都想知道我的一生呢是怎么走过来的。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，简单的向大家汇报，以及当前呢社会发生严重问题，地球的灾难呢频繁而且非常严重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它？这个是很要紧的一桩大事。人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，把它放在同盟课本第一句话，《三字经》里面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本善就是佛的意思，只有佛才是本善，跟佛经上讲同一个意思。本善为什么变成不善？是佛为什么变成凡夫？这是教育的问题。所以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教育。教育怎么发起的？缘起就写在《三字经》上面。前面八句话，老祖宗千万年前世世代代这个教育最高的理念。教育首先要肯定人性本善，但为什么不善呢？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习性，本性是善的，本性是佛，习性不善。习性呢，我们常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会受环境影响，那你学坏了。因此苟不教心乃迁，如果没有教啊，肯定愈变愈坏。问题在此地，中国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中国的老祖宗他有智慧，他有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教育，用这个做手段，把人统统教好了。教育的目标在哪里？就是本善。如何能将这个本善呢一生永远保持而不变？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，这个善心扩大。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族群，爱你的邻里乡党，然后再扩大爱民族爱国家，凡是人皆去爱。所以中国教育是爱的教育，是一个没有自私自利，从内心里从小就养成做出牺牲奉献。我到这个人间来干什么？是来奉献的，不是来占有的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。所以这个国家族群能够立国几千年而不衰，原因在此地。二战之前，英国人这欧洲人一些学者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，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为什么三个都消灭了，中国还存在？这个话是澳洲南昆大 教务长，他告诉我的，啊，有点校长请我吃饭，啊，教务长在做，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他们研究的结果，啊，总结，认为，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，这个结论呢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教育不是国家办的，是家人办的。中国的家是大家庭，它不是小家庭，所以它是社会行为。你看一个家，到现在中国大陆你们看到农村的这王庄，那是李庄，那么原来就是一家了，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了，啊，多半都是五代同堂、六代同堂。啊，一家人口少的也有200人左右啊，一般家庭大概300人左右，家庭人丁兴旺的有7-800人啊，曾经出现1000多人这一个家族啊，皇帝赠他一个匾额，天下第一家啊，1000多人在一起生活，如果没有规矩，那不就乱掉了啊！所以家一定有家道啊，家道是共同的啊，就是伦理啊，五伦五常四文八德必须要遵守的啊，这家道是共同的，有家规，家规有部分是共同的，有一部分不同的啊，每个人因为他经营的事业不一样，他研究的学术不相同啊，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家规，但是共同的规矩呢，就是弟子规。弟子规里的113桩事情是每一个人家都要遵守的啊，所以我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对家学，所以教育是家担负起来了，所以从前的家呢，负责教育问题、养老问题、育幼问题，这个是家庭报上去了。所以这家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社会的贡献呢，太大了，就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！家要不整齐，国就不能治啊。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历代你看，政权建立啊，5年就恢复治理作用啊，大概就能够享受100年到200年平太平盛世，那靠什么？家的贡献太大了啊。国家呢只是开科考试选拔人才，哎，教是每个人自己家教的，家里面这个教育就是私塾，啊，塾就是学校，啊，私塾里面的教学跟现在学校不一样，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后代能发达，啊，能知书达理，能成为圣贤君子。啊，家长有这个期望啊，啊，选老师，啊，哪些人选呢？都差不多，祖父母、曾祖父、高祖父母，他们的有经验呢，啊，去选择，请老师，这个老师有道德、有学问，懂得教学的方法，啊，礼聘老师。那是一桩大事情。那为什么？你家里有没有后代全靠老师啊？所以老师请来的时候，那个礼是非常隆重的啊。大概除了高祖父之外，年岁太大了，将近100岁了啊。以下面的，你是想这个祖父母、曾祖父母都要出来迎接，要拜师啊。带着家庭里面主要的这些，也是执事的，担任工作的， 啊，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家里面这些子弟小孩看到我家的父母、祖父母，还有祖父母在上面去，曾祖父母都对老师恭恭敬敬的磕头。你小孩能不听话吗？不敢不听话了。啊，老师接受家庭这样隆重的礼遇、尊重。要不认真教，能对得起这一家人吗？啊，老师不一定不照顾他的儿女子孙了，不照顾了，他只照顾学生。为什么？学生照顾好了，他的家族有学生照顾，他无后顾之忧。为什么？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兄弟没有两样，啊，一生都要照顾，这是伦理呀。跟现在学校不一样，现在学校没有这种责任心了。啊，谁肯认真教啊？尤其现在的学校，老师认真了，啊，处罚了学生了，教训学生了，学生回去告家长，家长的就告这个到司法里去告状，啊，说这个老师忽略了人权，啊，还要吃官司。所以现在老师吓得不敢教了，啊，老师就讨好学生，学生就敷衍学业，这样下去还会有人才吗？没有了，这一代不如一代了，差距就太大了，这才是今天社会最重要的问题。这样人心坏了，如何挽救？啊，我这个年龄生长在乡下，啊，我们那个乡下有一点特殊，桐城派的发源地，啊，方东北人，桐城派方苞第十六代，正统的，啊，我们居住的地方大概50华里，不到30公里，啊，是小桐乡啊。农村小孩都读书，啊，没有不读书的，啊，所以读书成为一种风气，所以还沾到一点边缘，啊，我记得大概是6岁的时候上学，啊，一般提前了一年，6岁上学，私塾，啊，我上学的那一天，啊，学校在祠堂，要祠堂就是学校。跟祖先在一起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！啊，知道尊师重道啊，啊，知道尊敬祖宗啊，啊，因为祠堂只有春秋祭祀，除此之外，他就没有什么活动，所以多半利用祠堂做假学校，啊，私塾在学祠堂里头。那么进祠堂那一天，父母跟老师都约好了。啊，上学在祠堂的大殿，啊，供奉着孔子的神位牌位，啊，大臣至圣先师，孔子之神位，啊，我父亲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啊，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拜完之后，请老师上座，同学站在两旁边，我父亲带着我。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这个尊师重道是这么教来的。这一堂课啊，你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一生概念当中，凡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我们会特别尊重。啊，这样修的，这个礼现在没有了。啊，那么再送上。给老师的束修就是礼物不多，乡下农村人啊，多半是点粮食啊，腊肉啊，总得送东西给老师啊。那么同学每一个同学进来都要行这个礼，我们自己干过，还在站在旁边看到别人，这印象深刻啊， 尊师重道是这么来的。啊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啊，父母是在讲对儿女也不好意思说我是你的爸爸，你要孝顺我。他要问起来很难讲啊，所以旁边人教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父母教儿女尊重师长，这样把人教出来的呀。啊，一点都不能含糊啊！啊，依照这个礼节，点点滴滴都要做到。啊，这从前现在没有人知道了。啊，我是占了一点边缘，我弟弟就占不上。我弟弟小我6岁，小我3岁的人就没有了。啊，我说改成民国了，民国改成短期学校，私塾就没有了。啊，这种理解在没有，这个是真正问题，真正出了问题，啊，没人教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读无量寿经，佛在经上说，先人无知，我们把传统东西丢掉，应该是200年。啊，清朝末年慈禧。对传统文化不重视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慈禧文化水平不高啊，他一执政完全凭他自己的喜好，把清朝列祖列宗的这个遗教都推翻了啊。清朝从开国啊，可以说正式的从康熙啊，康熙以后一直到咸丰啊，每一个帝王孝顺父母，奉祀师长，他们做得非常彻底啊，经常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到皇宫里面去讲学，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，不但听课还做笔记，还研究讨论啊，这些材料都在四库全书里面。你单看看由他们宫廷里面那些讲的我都看过啊，我那时候看很想知道啊，一点新鲜东西，他们在宫廷里怎么个讲法？这四书怎么个讲法？你就看他的那个那个讲义，你就能看到了。啊，皇帝真干，不是干假的。啊，学了之后研究讨论了。啊，所以他们真学，啊，才能够享国几百年而不衰。啊，清朝要末年不是慈禧，大概我们现在还是清朝。啊，光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皇帝，啊，可惜权在慈禧手上，啊，他说做不了主，都不能说话，啊，最后死在慈禧手上。啊，所以慈禧自称为老佛爷。啊，这是从前从来没说过过的，啊，都是三宝弟子，他这一下不是三宝弟子，他是三宝的老佛爷。啊，佛菩萨三，这儒释道三教都把他摆在旁边了，他往当中一坐了，啊，这个表法表得不好，啊，让天下人看到慈禧国家领导人不尊重，所以。对儒释道的信心慢慢就衰减了，啊，到民国初年还有人讲，但是没有人真干了，啊，西方学术到中国来了，啊，从商于科学，啊，有真有一些人，啊，你看《国学之要》，编纂《国学之要》这些人很了不起。这些都是圣贤君子，知道问题严重， 编这套书，这套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啊，四库那么多，从哪里看起啊？商务印了四库全书，我买一套是最后的一套啊。我问商务印主管，你印多少套？他印300套啊，我买的最后一套，就总经理给我谈的很多啊，关于四库全书的事情啊，这怎么都发呢？我那个时候的想法跟唐太宗编《全书之要》是一个想法，完全相同，就找一些教授啊，教文史的教授，他们退休了，请他们呢来看《四库全书》，把里头的精华，关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现前社会迫切需要的东西，把它抄出来，编成一部书。啊，这个我们才能真正受到老祖宗的恩惠呀！要不然怎么办？都散在这些书里头，到哪去找？没想到唐太宗已经替我们做了前半部的工作了，啊，在他之前，从三皇五帝到晋朝，这个2500年，啊，在经史子集他不选，即是文章，啊，在这个里面选择，啊，真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智慧理念。方法、经验、成果，他要这个东西，啊，让魏征带了一批人去查，啊，编成这一套50万字的《群书之要》。啊，我对这部书有印象，啊，我是看到世界书局有一部《诸子之要》，这个书我读过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书是《群书之要》最后的一部分，啊，子部的一部分，啊，关于经，关于史，那还有30卷，在前面，这书就没见过，啊，到处打听，没有人知道，啊，连商务馆、印书馆，最初是他们印的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啊，将近100年。没人知道，我是偶然在讲经提到这个事情，这个大陆上那边就有同修听到了，啊，我说这祖宗加持，啊，三宝庇佑，居然找到2部书送给我这来，啊，我一看这个书是真的，而且什么，可是。送到我这部里头有一部啊是新的，没有人看过的，啊，纸已经很黄了，也很旧了，但是字啊都很完整，没有上坏，啊，我赶紧找世界书局印10000套，分送全世界各个大学图书馆收藏，这什么东西不会再遗失了，这真正是宝啊。没有想到这一桩事情，哎，出现一个很意外的啊，世界书局的样书寄到澳洲，前年3月我在澳洲，我们把这套书展出来，大家在这里欣赏，有8、9个人，哎，突然当中慧仁法师的妹妹被附体了，一下跪在地上，我是李世民，就叫李世民来了，啊，我们都惊吓一跳，啊，赶快请他坐，他不肯坐，就一直跪在地下讲话，啊，他从地狱出来，啊，怎么出来？就是因为印这本书，这我们没想到啊，啊，印这本书的功德，啊，他能够离开地狱，告诉我。这一部书将来可以救全世界，啊！我相信他的话不是假的， 啊，怎么堕地狱呢？杀人太多。啊，开国的时候隋朝乱了，那个社会动乱。啊，想争取这个政权的人很多啊，啊，唐太宗是一个一个把他们打败，最后他做了皇帝，他爸爸做皇帝，爸爸做了九年，让位给他，啊，爸爸做太上皇。那一年他28岁，啊，28岁实在讲没念过什么书啊，16岁就出来打仗嘛，他哪有时间念书啊？啊，所以这人很聪明，想到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，啊，要智慧，要方法，啊，要经验，到那让古人就去找去，啊，是收集古籍，编成这套书，这套书就是唐代治国的宝典。啊，唐灭了之后，这部书就流到日本去了，啊，唐朝时候，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。在中国留学的人很多很多，啊，把这书带走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书，都是手抄本，分量应该不多，啊，所以被他们带走了。这书在中国失传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在《唐书》《艺文志》啊《宋词》里都没有看到这书的名字。一直到清朝嘉庆登基的时候，日本对中国。皇上进贡礼品里头呢有这部书，才知道啊，一直到满清这个清朝晚年，从日本流入中国这部书不超过10套，所以很少人知道啊，更少人能够看到啊，这么好的东西真疏忽了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无意当中又发现到国学之要，国学之要大概是绝版，可能没有，哎，所以这个我们统统印证10000套，啊，目的保存，永远不要失传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群书之要，我知道这个。中共那边已经在党校里头列入正式的教材了，好事情啊！啊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，各国欢喜，都希望赶快翻成英文给他们看。啊，他们着急呀、啊！那么大一部书，那翻到哪一年才搞成功啊？啊，他们来找我，我也就想了个方法，从群书之要再去选择，选择最好的，现前对现前社会也马上就能够生效果的，选360段，啊，360个圆嘛，圆满嘛，啊，这360段，群书之要360，啊，我就。让这些蔡老师他们这班人就编这个书啊，第一本编出来了，我告诉他们一年编一部啊，把它翻成外国啊，这部书编出来要注音要注记要翻成白话文啊，这一批老师在那边做这个工作啊，非常非常难得，我们很感谢马来西亚的2位领导人啊，前首相马哈迪长老，这我们算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啊，现任的纳吉首相热心支持啊，所以我们汤池那里结束之后，一批老师大概有20个人在马来西亚，在那边我们想建立一个汉学院，马来西亚汉学院啊，受到这2位首相的爱戴支持啊，这个也有原因。当时汤池在办学的时候，马来西亚曾经派了500多位校长跟老师啊， 啊，到堂址学习，学习的时间到四个多月，啊，时间不短，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堂址中心学习的课程跟方法了，都非常热爱。啊，堂址关闭，这一批人来找我，啊，说不关闭行不行？说不行。佛门弟子决定服从国家的命令，啊，既让我们关闭，我们就应该听话。啊，他说搬家就搬哪去啊？这马来西亚那么些行吗？啊，他们就向马来西亚教育部去交涉，没想到两个星期就批准了。啊，教育部长跟我见面的时候一见如故。马来人啊，非常欢喜，一见如故。见面第一天，他就说他要做我的学生，你这人嘛，啊，所以这语言成熟了，啊，马来西亚有华侨600万人，华侨子弟在学校念书的得有60万人，啊，有1000多个华校，就是华侨的小学。啊，华人办的61个中学，啊，所以那个地方确实是可以做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工作，啊，所以我跟纳吉首相谈，我说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办汉学院很有意义，啊，因为在过去讲汉学的是欧洲伦敦市中心。啊，我2次去访问，啊，牛津大学、剑桥跟伦敦大学，啊，跟他们汉学院的学生交流，给他们的教授举行座谈，非常欢喜。啊，但是欧洲的汉学跟我们以前所听到的不一样。啊，也衰了。啊，我在跟他们交流当中，我顺便向他们请教，我说是你们英国人说的，汤恩比教授，那这个人太出名了，其实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我说汤恩比博士说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我说你们相不相信他的话？啊，我问他们，这些人面孔对着我笑，不说话，笑了半天还没有声音，我就反问一句，是不是汤恩比博士讲错了？啊，他们也更笑，也不说话。我说你们很聪明，既不反对也不赞成。啊，我说那就听听我的看法。我说汤恩比的话没说错，啊，你们是研究汉学的，啊，所以我不问别人，问你们，你们是内行啊，啊，都是拿中国儒释道经典呢去写博士论文的，啊，所以我也去顺便问他了，你们学中国的文言文，啊，能读文言文，能看得懂中国古著，我非常佩服，你们学了多少年了？3年，不难呐，啊，这大概在30年前，我还在台湾的时候，还没出国。啊，美国纽约是哪个大学？也是很著名大学，跟台大了交换学生，啊，到台湾来做研究工作。他是专学华严经的，啊，能看得懂清凉大师的注解。我们正好讲华严经，所以他在我们景美图书馆住了4个月，是他鼓励我到美国去。啊，他是美国的佛教密宗 跟禅宗很兴盛啊，在美国很流行，美国没有人学净土，这是法师，只有你可以把净土宗传到美国啊，所以我也有这么一个缘分呢，到美国去也受他的鼓励啊。实际上一个出家人能够走遍全世界的缘分不多啊，能走向联合国啊更少，什么原因呢？我想了很久啊，有人问我，我突然想起了偶然一个机会，台湾大学成立第一个佛学社，大专学生学佛，晨曦社啊，领导晨曦社的是周玄德老居士啊，是台大的教授，周玄德先生。周老师跟我们李老师李炳南非常好的朋友，而且呢都学佛，都是印光大师要皈依的啊，所以他到台中去看李老师，那天我也在做，跟李老师谈起这个晨曦社大专学生开始学佛了，李老师高兴得不得了，哦，太好了，这佛教不是迷信，你看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来学了啊。会散了之后，周老师回台北了，我就告诉李老师，我说老师啊，未必是一桩好事啊。李老师把眼睛瞪着我，怎么不是好事啊？我说万一他们学了有偏差的啊，不是真正的正法，将来谁能够把他们纠正过来？李老师听到我这句话之后啊，感到很严重，这个的确是问题啊，他就问我那怎么办呢？我就给他建议，我们慈光图书馆办大专讲座，我们也召集一批大学生，那可以辩论呢，他们是同等的这个阶层呢啊，所以就这样，就每一个星期天啊，慈光图书馆办大专讲座，台中附近的大专学校，寒暑假呢就开对全省的啊，各个不同地区的人啊，14天到，就是2个星期到4个星期啊，集中啊来培训啊，办得很有成就，办了几十届啊，所以这些学生呢我都认识啊，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上课嘛，那就认识了。那么以后我到台北来，台北的道安法师啊，在中国佛教会办一个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，请我做总主讲，我教了4年，那个时候学生最多就800多人，所以也有几千人啊，这些人跟我说了，毕业之后这些人到全世界各国去留学，这就是我在全世界的本钱。我一出国他就知道每个地方都邀请，所以每个地方都请人去了啊，因为我知道在外国生活不容易啊，所以这个生活水平很高，所以我告诉他们，请我只要给我付这个往返机票啊，这个交通工具吃住我不收供养，得减轻他们的负担啊，大家给我供养我都送给他们，都组织小型的这个念佛会呀，是佛教会的一些组织，以后就多用净宗学会啊，这样跟全世界就有缘分了。你看如果周玄德不到人去，遇到李老师我没听到，这个缘就没有了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一个念头啊，结了这个缘啊，这个缘慢慢就延伸啊。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啊，在新加坡呢团结新加坡9个不同的宗教，做得非常成功 啊，当时李士深部长啊，跟我在一起吃饭，问我新加坡有个宗教联谊会，50年了，有名无实。每年呢，这宗教联谊会在一块吃一次饭，以后就不想往来。啊，一年一次。我到那去把它搞得很热闹。啊，当时总统王鼎昌非常欢喜，夫妇两个都好。啊，跟我见过好几次面。啊，对这个事情非常支持。啊，有一天早餐会议，他请这个各宗教，这些主持领导人，啊，跟总统在一起早餐，就跟他们说了，啊，你们这个会呀，50年了，都没搞得起来，现在从外头来了个进攻法师，把你们连真正连起来了，啊，他说大家都要向进攻法师学习，啊，这是当时。王总统的话啊，所以李士深部长就问我，你用什么方法把这宗教团结起来？我说这佛教过的啊，佛有这方法。是啊，这佛法里叫四摄法了。什么叫四摄法？公共关系法。他就懂了吗？啊，人与人之间交际的方法，这个方法用在家庭，一家和睦，啊，用在一个团体，团体决定兴旺，那就人与人之间心胸要脱开，啊，真的要看作一家人，所以新加坡的九个宗教变成兄弟姐妹一样，真正互助合作，啊，那么这一个做法的时候，消息就传到澳洲去了。澳洲的移民部长知道这个事情，就非常希望我到澳洲去，啊，帮助他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，啊，就干这个事情，给我一个特别签证，我的签证是在香港办的，在香港领事馆，部长打电话给领事，我的案件2个星期要拉到。所以他就很生气，你们用什么手段让我的上司来压我？他很不服气呀，所以他还是遵办了，啊，2个礼拜通知我。我们不是在柜台上办的，在他办公室，啊，亲自交给我，告诉我，澳洲这种签证，亚洲人的时候发生，你是第一个，啊，对我非常礼遇。那这什么？这个是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，这个声音吹到澳洲去了。啊，部长，移民部长，他一个人是2个部长，另外一个是多元文化部。啊，那就是搞这个宗教团结这个事情。啊，就他是2个部长，而且这个部长是听说做了20多年。总理换了好多次，他为什么没换？啊，现在大概退休了，年纪太大了。所以澳洲的缘是这么建的。到澳洲之后，觉得澳洲非常礼遇，啊，跟联邦政府关系好，啊，所以地方政府关系也好。啊，那么澳洲确实他很聪明，他把团结宗教。团结族群这个工作让大学去执行，啊，这个很难的，大学是公平的，不会偏于哪个族群，也不会偏于哪个宗教，啊，这是很高明的一种方法。那我到澳洲去就跟大学发生关系，啊，因为活动都在大学里头，所以跟那些校长们认识了，啊，格里菲斯大学校长也是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，他问我，啊，他说法师，你讲经43年了，啊，10几年前，今年是54年，11年前， 啊，他说有没有遇到问题你不能解答的？问这么一个问题，我说好像没有啊。哎，他说那你真的是个好校长，就这么一下决定了，学校送博士学位给我，送教授的这个名义给我。我说这个东西我不用不上啊，没有用啊。啊，我说不需要。他说你一定要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希望你能够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他说你的很多这些理念呢，真的能帮得上忙。对，现在大家都没想到，因为这个我就接受了。啊，所以我在那边往来密切的昆士兰大学、格里菲斯大学、南昆大，啊，学校都聘请我做教授，以后年岁太大了，还不让我离开，给我荣誉教授。荣誉教授，学校的老教授，对学校有贡献的，啊，给荣誉教授。啊，那么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呢，就把我搞到联合国去了。啊，这个出家人到联合国从来没有过的。啊，而且在联合国确实有很大的影响。啊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对我很念念不忘。啊，三个月之前还投信息给我，希望我再去办个活动。我就想了，上一次活动我有汤匙这个成就啊，在大会报告，现在叫我去没东西啊，啊，就没有想到啊，图文巴这个城市他们宗教啊连起来了，十多个宗教啊，图文巴这个小城居民十万人，有八十个族群。你看，十万人，八十个族群，一百多种语言，啊，真正是多元文化。十多个宗教，啊，这些宗教，这个领袖，啊，这是一个城市里面的，他们团结起来，啊，告诉我，希望把图文巴造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模范中心，这个太好了。那这档事情是我去年我们净宗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，邀请他们参加这个活动，我在活动里头曾经提出这个建议，没有想到现在大家真干。市长非常热心，啊，还有昆士兰州警察总署署长，啊，也热心支持，啊，都参加这个活动，啊，我就同意了。我说好，如果你们真干。澳洲呢，我每年来三次。啊，为什么来三次呢？我要求他们，你们的活动四个月举行一个研究讨论会。啊，四个月当中，你们每一个宗教对社会做了些什么工作？啊，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。啊，讲经的活动，祈祷的活动。啊，慈善的活动，啊，你们四个月把你们的成绩拿出来做报告，啊，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要回归教育，一定要讲经教学，啊，不讲经教学，人家说你是迷信，啊，你说祈祷有效，啊，灾难我一祈祷灾难没有了，人家说你胡造谣言，根本没有灾难，那你们谣言惑众，一定要教。啊，所以我告诉他们呢，你看看当年创教的这人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 最长的啊，耶稣三年被人害死了啊，摩西有二三十年，穆罕默德27年，哪一个不讲经教学？你翻开他的经典都是他们讲的啊。我说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宗教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把教育丢掉了，光去搞啊这些祈祷，搞这些东西啊。我们金蝉佛寺都属于祈祷啊，没有教育做基础啊，人家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啊。啊，有效果也不会接受啊，时代不一样了，赶紧回归教育啊。所以我让他们不但要把自己的经读好讲好，还要学习别的宗教经典啊，才能够充实自己，提升自己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跟上阿弥陀佛学。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？不是阿弥陀佛打妄想来的啊，48愿不是自己想发出来的，不是啊。啊，他只有一个愿望，这是悲心，希望帮助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。六道众生太苦了，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呢？早早脱离苦海，能够成就佛道，他就这么一个愿。啊，这就是四弘誓愿头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他请教世间自在王佛，是他的老师。啊，他老师怎么教他呢？叫他去参访一切诸佛刹土，你去看，到一切诸佛刹土看，好的你就取来，不好的就舍弃。所以极乐世界48愿是他无界这么长的时间去参访，那是总结啊，都是事实啊，总结出来的呀。这个方法我们要学啊，啊，那我们想我们的宗教成为世界宗教第一，所有宗教我都要接触，长处我都学，短处我都不要，我不就变成第一了吗？啊，那你们要不肯学，光搞自己的不肯学别人，你永远在下面，你提不上来。啊，这佛法给你讲了几天，不适合在家里自己去闭门造句啊，那造不出来的。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这个介绍阿弥陀佛，我们真的说是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都要向阿弥陀佛学。真高明啊，所以唐太宗说啊，佛教可以治国，他当年不知道啊，靠武力啊杀那么多人到地狱啊。今天我们是知道了，我学佛跟方老师跟他学哲学，佛学是最后一堂课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，他老人家给我介绍，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释迦牟尼，他没有说佛，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他什么看法？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。啊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才接受了。啊，结束了，搞了60年了。同一年，我认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劝我不要做官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做官没问题，你是个好官。你的底下手下贪赃枉法，你怎么办？这一句话真把我吓到了。自己保自己没问题，保别人保不住。啊，真的提醒了。啊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他劝我出家，要我学释迦牟尼佛。 啊，指定两部书叫我去看，《释迦谱》和《释迦方志》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传记，唐朝人写的，啊，也是汇集的本子，从经典里面关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些事迹，啊，抄在一起。啊，我接受了。啊，大师是这样，太慈悲了。啊，是我一生认识人当中真第一个人。佛经上说：“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”我从他身上看到了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啊，这个令人钦佩。啊，对我非常爱护。啊，他老人家自己很感叹，因为他的地位，啊，没有人敢亲近他。这其实他很喜欢叫人，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问题，没有人敢亲近他，太高了。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，啊，所以就特别爱护。啊，他大我39岁呀。祖父辈的人呢，啊，把我们看作孙子看待，非常爱护我，啊，所以我很听话，啊，我就走这条路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讲经教学，教一辈子。啊，所以你真正了解之后，你就晓得，佛教不是宗教，宗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。有一个主宰的神，有一个造物主，佛教没有，佛教没有造物主，没有一个主宰的神。啊，可是现在佛教变成宗教了，大家把佛菩萨当作神明看待，这是冤枉啊！这搞错了，啊，这个错误没有好处啊。啊，一定要晓得啊，佛陀、菩萨、罗汉、辟支佛都是佛教学位的名称。佛陀是第一个最高的学位，好像学校的博士；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，学位的名称。所以佛门说，一切众生都可以作佛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别的宗教有上帝，佛教里头没有啊。啊，不能说每个人都做上帝啊，啊，每个人都做博士没问题的。啊，所以它是学位的名称。啊，它真的是教育，你这搞通之后你就了解。啊，它是。多元文化社会教育，释迦牟尼佛教学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肯学，他就真教你。啊，跟释迦牟尼佛求什么？智慧。啊，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佛教有6种形式。要认识清楚，啊，第一个，释迦牟尼佛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这第一个，现在很少，几乎看不到了。第二个是宗教的佛教，它变成宗教了，啊，把佛当作神，啊，当作上帝这样去拜，啊，这个错了，啊，变成宗教了。第三个变成学术，大学里头开课，啊，我在文化大学教了5年，啊，我们方老师在台湾大学晚年全讲佛学，讲大单元，啊，他讲过大乘佛学，啊，在台大讲过好像是魏晋佛学，啊，那都是大单元的，差不多讲1-2个学期。啊，晚年退休了，在辅仁大学讲华严哲学， 学术啊，啊，学术的佛教啊，啊，现在欧洲我们就看汉学系，是学术的佛教，啊，那都不是真的，啊，把它当作一种世间学术去研究，啊，当作哲学去研究，不能够身体力行，啊，自己没有用在身心上。真实利益没得到，那现在新兴的佛教，还有企业的佛教，啊，把寺庙像当作开店一样，公司一样，嚯，全世界到处都有分店，大企业家，企业的佛教，啊，在中国大陆观光旅游的佛教。啊，最后一个邪教的佛教六种，这佛有六种。啊，你学佛，你学哪一种啊？他搞清楚啊，啊，要搞明白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现在我晚年了，我常常提倡到的中国老祖宗教训、佛陀的教训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我因为没到场。到处人家请，要我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所以讲了几十部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啊。现在晚年啊，很难得，香港有个老居士把他的家送给我了，啊，很理想，家不太大，但是环境非常美，啊，很大的院子，啊，房子很小，院子很大。我都中了彩了啊，所以我就定居在香港啊，专讲无量寿经啊，我60年的学习，我自己肯定无量寿经是佛法里的第一经啊，真正能够救自己、救家庭、救社会、救国家、救世界，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。我的讲这个讲演，现在一天4个小时，一年讲一部，啊，标准的时间1200个小时，就是要讲300天，每一天4小时，啊，要讲足300天，啊，我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，我不换别的，一门深入，给大家做个表法。啊。每一个人如果说是学一样东西学10年，他就是世界上顶尖的人物。我说别人没有搞不过他了，他熟透了，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大家要学教，学中国传统文化，只学一样，不能搞太多啊，搞太多学不成功啊。玄书之要一共是65种书籍里面选出来的，如果有65个人，每个人专攻一部原点，那现在国家就有65个顶尖的汉学家，这个国家能不行吗？这个国家能不带动全世界吗？啊，台湾能不能找到65个人？我相信可以找到的。65个人，每个人专攻一部，10年之后是世界上顶尖。领导全世界，希望大家做啊！你们的年轻人很多，要发奋的，10年专攻一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谢谢大家。